冒川生接元盛会，今年呐真是不太平。先来了一位血山子，把这血山子给赶跑了，又来了一位黄石道人，紧接着又来了一位洞明子。这些事儿还都没完呢，又来了一位中年的美妇人。这美妇人的打扮呢，非道非俗，有点像出家的道姑，但也不是这道姑的打扮，显得是高贵出尘，飘飘然，真好像神仙一般。这还不说呢，这中年美妇这功夫高的邪乎，洞明子这致命一击谁都接不住，让他给接住了，轻轻一扶，洞明子身归那世去了。唐经天也瞅着他，猛然之间心中想起个人来，心说话了，莫非他就是我父母最为尊重的那个人吗？心里头这么犯嘀咕。而且唐经天咱不说，单说冒川生这阵儿也是双手合十走下来讲坛。你看洞明子来，他只不过呀从这讲桌这边转过来了，而这中年美妇一来，他显得是非常的恭敬，从这讲坛之上他下来了，口宣佛号：善哉善哉。洞明子他妄起无名，终归极乐，吕大侠适逢其会，了此因果，何必还要耿耿于心呢？这阵啊，这中年美妇也还了一礼：无量天尊，想我们东平一会，匆匆已是30余年，茂老师功行精进，善果可期，贫道接奉大礼，特来送行，无意之间竟会开了杀戒。洞明子虽非因贫道而死，但贫道也感到非常的歉意。停了一下，这中年美妇又说：30年间沧海变幻，后辈之中却又多了这么多的能人，真叫人欢喜赞叹呢。说着话，他又转过脸来对唐经天说：年轻人，小兰是你什么人呢？方才唐经天显露了一手轻功，已经瞧出来唐经天这师承门派来了。唐经天一听说他提到自己的父亲唐小兰，那心里头更知道这中年美妇是什么人了。撩衣服跪在地上是大礼参拜，天山的唐小兰正是家父，不知道老前辈您可是邙山的吕四娘吗？这中年美妇伸手轻轻一托，把唐经天给拖起来了，微微点了点头：嗯，不错，我就是吕四娘，小兰逢迎，有此佳儿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川生兄啊，想不到白驹过隙，转眼之间咱们在世的老朋友也只不过就剩下这有限的几个人了。在场的这些人一听说来的这中年美妇便是天下驰名的吕四娘，无不惊讶，一个个也不由自主的肃然起敬啊。这吕四娘可能您并不陌生，经常喜欢看书或者听评书的人您应该能知道她，特别是一些个武侠小说之中多有记载。就这一些个野史传说讲呢，说这吕四娘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儒吕留良的后代。这吕留良啊，就因为反对大清， 一心要反清复明，结果被这大清朝满门抄斩，全家都死了，就剩下这么个吕四娘。被人救出来之后，拜到邙山派独臂神尼的膝下，从小跟这独臂神尼学成了绝艺。这独臂神尼是谁呢？据传说是这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的妹妹，被封为长平公主。这明王朝灭亡之后，崇祯皇帝本来打算把她杀了，然后自己再自杀。这皇室子女不能落到外族手里头，结果呀，一刀砍下来，没砍死这长平公主，把这一条胳膊给砍下来了。后来这长平公主大难不死，得遇一人教会她满身的能耐，开创了邙山派，和这大清朝那也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。后来听说吕四娘的遭遇之后，觉得和自己非要常得相像，便把吕四娘给收下了。独臂神尼一共收了八个徒弟，老大是了烟禅师，老二陆明瞻，老三李元，老四周寻，老五白太官，老六叫曹仁富，老七甘凤池，老八吕四娘。这八个人要讲内力最深的了烟和尚，要说侠名最大的甘凤池。这了烟和尚啊，后来不学好，投靠了清朝，被这吕四娘以及甘凤池联合了其他几位师兄弟，便把这了烟和尚诛杀在邙山的半山腰，这独臂神尼的坟墓之前。这吕四娘因为入门比较晚，其他几位学艺那阵儿，这独臂神尼还没研创出来自己这独门剑法玄女剑法呢。后来一瞅这吕四娘是个女孩子，也比较适合练这套玄女剑法，老尼姑便把这套剑法传给了吕四娘。因此上啊，他这能耐是后来居上，在这几位弟兄之间他属于最高的了。这吕四娘年轻那阵儿，那也干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一出师，在这渤海之滨，凭着一口长剑大战于峭大王，和几位兄弟联合诛杀了烟，和这冯英冯林并称为江湖三女侠，几次进皇宫刺杀雍正，最后终于化妆成一位宫女儿，把这雍正脑袋给割下来了，这才一举扬名于天下。那位说这吕四娘刺雍正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历史上是这么说的吗？哎，这历史上啊可能不这么说的，但是民间传说野史记载确实真有这么写的。至于说这传说的真伪，无从考证，咱们听评书听的就是故事，姑且呀就当有这么回事儿。后来朝廷四处捉拿这吕四娘，唐小兰冯英冯林隐居到了天山，这吕四娘在这江湖之中这就消失了，浪迹江湖。至于说他这么些年干啥去了，仙踪无定，也没人知道。万万也没想到今儿个他哥这冒川生边缘盛会上他露了面了。在场的这些武林人士一听说这位是吕四娘，那几乎和神仙差不多少的人物啊！凡是练武的，大家伙心中对这吕四娘都是无限的恭敬。要说这吕四娘论辈分和这冒川生唐小兰那是同辈，但论年龄呢，她比冒川生小点，比唐小兰稍微大点，但要说论身份论声望，那比唐小兰和冒川生还高着一大截，无人可以与他比肩呢。凡是来参加这次盛会的，能见着冒川生都觉得缘分不小了，没想到今儿个还见着吕四娘了。 平时连做梦都没敢想的事儿实现了。单说吕四娘朝四下里点了点头，各位大家也不必拘礼，都坐下吧。这一阵啊，黄石道人早就不打了，吕四娘一露面，他和这冰川天女唐惊天各拉家伙跳出了战团。黄石道人一听说来的这中年美妇是吕四娘，也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，知道完了，今儿个大势已去，吕四娘一来自己今儿个什么都不带得逞的。但你说眼下现在怎么办呢？啊，是接着打还是立即向这吕四娘认输？要说认输还有点不甘心，接着打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打过吕四娘，怀抱着浮尘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吕四娘来到他身前微微一笑，黄石道友苦心潜修，又恢复了崆峒派久已失传的武功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你看咱们一说只不过就是做一模仿，实际吕四娘说这话时候啊，你听着挺柔和，但是黄石道长就发现自己这浮尘呢，好像被这一股微风轻轻地吹过来了，唰一下这就散开了，而且这手腕子还稍微有一点酸麻之感，不由自主的浮尘落下来了。哎呦，黄石道长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吕四娘露了这么一手功夫，这叫传音错敌，就靠说话对敌人就有这杀伤力，以前只是听说过没见过，没想到这吕四娘会这个，简直太神妙了。当时也气馁了，赶紧把拂尘收起来，朝这吕四娘深施一礼，贫道黄石参见吕大侠。不必多礼，你我师门素无渊源，也只能以这平辈叙礼，参见万万也不敢当。黄石道友，我有几句良言相劝，不知道你可听否？吕大侠有话尽管吩咐，黄石无敢不遵。吩咐倒也谈不上，只不过提点建议。这各派武功之中各擅胜场，原不必争强斗胜，定要分出个上下高低。这话呀正说到这黄石道人这心病上，黄石道人也不由得面红耳赤。哎，是是是，聆听吕大侠的教导。比如说这洞明子道友以这外家的上乘功夫练到他这内家的境界，也算得上在武学之中另辟蹊径，只因妄起无名，反而令自己几十年的苦功付诸于流水，结果连个传人都没留下，这岂不是大为的可惜呀。一番话呀说的这黄石道人也是惊愧焦作呀，细一琢磨吕四娘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低着头不敢搭话。吕四娘接着又说，洞明子他本是昆仑派的长老，遗体理应归葬于昆仑，道友与他乃是知交，这事儿就拜托你了，对昆仑派门下还望你善为的解释。多谢女侠慈悲，你准洞明道友遗体归山，昆仑上下已经是感恩不浅了。要按照这江湖规矩呢，洞明子这回是挑衅闹事儿来了，就算死了咎由自取，能够准许他归葬于本土，确实这也算是个恩典。黄石道人走到这洞明子的身边，只见这洞明子啊姿势还是原来那姿势盘膝打坐， 只不过满头的白发刷刷也都落下来了，身躯比原来也萎缩了不少，道袍显得也是宽大松弛了许多。片刻之间，死后变成了一个干巴老头了。见此情形，到场的这些人不由得都是大吃了一惊。原来这内功要练到最高境界，确实有一种驻颜术。但有道之人呐，一般都不在乎自己的外貌如何如何，是衰老啊，是俊俏啊，等等等等。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分神再练这种驻颜术，不愿搁这上浪费时间。像猫川生就是这例子。吕四娘年轻那阵呢，天山奇剑之一的一兰珠女侠传授她一套潜经内现之法，后来这内功越来越深厚，那不用着急，永葆青春。这洞明子啊，练功练来练去，逐渐的就走到这魔道上来了。邪派呢，练功是由外而内，练这玄功保持不老，所以现在精力一涣散，立刻本来这衰老面貌都显露出来了，而且是气血耗尽，身体跟着也都干枯了。一般这武学大师高手看到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，但这洞明子为啥忽然之间说死就死了，这吕四娘也有点不太明白。黄石道人把道袍脱下来，把洞明子的遗体裹好了，向这金光寺的住持金光长老打一接手，还望大师借贵寺的法台一用。金光长老双手合十，弥陀佛，老衲也该替洞明道友送行。法台和大殿挨着，里边都有这火葬的设备。原来这黄石道人觉得带个尸体上路不太方便，因此上搁这把这洞明子就火化了，打算把他的骨灰带回到昆仑山去安葬。吕四娘、冒川生、金光长老、唐惊天、冰川天女、雷震子等等众人前去观礼。再看火光之中，洞明子的遗体一点一点的这就烧没了。金光长老是双手合十，先念了一段地藏经：妄念贪名一火烧，四大皆空相。冒川生说：善哉善哉，四娘啊，老朽本来打算再迟几天才走，但你既然来了，我也该提早去了。吕四娘说：川生兄，迟去早去都是一样的，不过你的衣钵传人选好了吗？哎，这冰川天女一愣，这琢磨他们俩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先说话，我这伯伯这么大岁数，搁这金光寺住的好好的，正应当在此乐享天年，他还要到哪去啊？心里正犯合计呢，冒川生微微点了点头：都已经选好了。说着一指这冰川天女，他这达摩剑法尽得武当的真传，还添了不少新的变化。你什么时候收的女弟子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冒川生把冰川天女叫过来：冰娥呀，你来见过吕大侠，以后多听他指点。这冰娥是我的侄女，设地浪游异国，漂泊终生，有了此女，死也应该瞑目了。冰川天女经这冒川生一眼见，赶紧过来参见吕四娘。吕四娘轻轻爱抚着她的头顶，点了点头：好，华生兄能够有此佳儿，他走的也应该瞑目了。 川生兄，你去的也应该安心了。双方正说着话呢，再看洞明子的遗体已经分化完毕了，火光之中冒起来一缕缕的黑烟，隐隐约约的带着一股腥味儿。吕四娘看到这，忽然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倒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哦，四娘，你看出什么来了？吕四娘没回答茂川生，回过头来问唐惊天，说：“惊天呐，方才与洞明子交手的那小伙子，他是谁呀？”唐惊天说。他叫街市一，江湖之中都管他叫独守封盖，做事儿我觉得有点邪气。是邪非邪，非邪是邪，现在难说得很呐。我与他师父本是至交，当年他师父便是游邪归正。唐惊天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街市仪究竟是干啥的呢，究竟怎么个来历，自己是一无所知。听到这赶紧就问呢，吕前辈，不知道他师父又是何许人也呢？方才我一见他身法就已经怀疑了，而今见他在洞明子体内的毒针化成了黑气，那么他师父必定是毒龙尊者了。哎呦，唐惊天雷震子对这武林掌故都是非常熟悉，听完之后不由得也都是大惊失色呀。毒龙尊者乃是前辈高手之中的第一怪人，没想到这金世一是这毒龙尊者的徒弟。吕四娘说，我方才正奇怪呢，洞明道友为何挡不住我这轻轻一拂？原来他中毒一身，把全部的精力凝聚到了一起，拼着一死做最后一击，结果被我的真力给拂散了，毒气反攻到了心脏，所以一下子便死了。哦，大家伙一听这才明白，说的是吗？这吕四娘你就再厉害，轻轻这么一扶就能把一位绝代高手给弄死，这听起来确实有点让人难以置信。如今听吕四娘这么一说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